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创固收，收益率在零低点，后市怎么看？周观点系列电话会议321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华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华创固收团队每周一晚上8点的周观点交流会啊，我是周观南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我们对于利率、信用、转债啊这个方向的观点啊。首先的话呢，我还是汇报一下我们对于债市整体的看法啊，因为这个今天的行情表现啊，特别是这个基于央行的操作的一些反应还是比较精彩的。那在上周后半周呢，因为市场关注央行对于这个长债的这个基金买入的这个关注的这个交流吧，就是大家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啊，所以在周四五呢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啊。然后到今天的话呢，因为早盘央行 OMO 给的比较多哈，就是七天重新做投放啊，所以行情上呢，大家又做的比较积极。然后到了这个尾盘的时候呢，因为麻辣粉的缩量啊，这个八月份麻辣粉是缩了1000亿啊，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关注央行态度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八月的上旬央行买债放量啊，那么整体认为央行态度比较温和，把这个收益率的这个中枢的这个就十年期国债的核心定价品种的收益率的波动中枢和下限下调了一点之后呢，基本上呢，这个接下来的行情还是主要取决于央行的释放的一些态度啊，市场对这个东西关注度是最高的。好，那我们在讨论央行的态度之前，我们先讲一个前置条件哈，就是本周的话呢，政府债券的这个发行总算有一定的放量的这个迹象啊，那么整体的政府债券的净缴款呢是达到了接近8000亿，那么也是年内的最高点啊，就目前为止的一个新高啊，所以这个在三季度的政府债券发行放量的压力迟迟未到的情况下呢，本周终于有了一定的这么一个迹象啊。然后在上周五的这个财政会议里面呢，他也提到了哈，就是政府债券啊，特别是地方债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大概还有2万多亿没有发完的，这个要在年内去支持整体的这个财政发力以及稳增长的这个政策的发力啊，所以和我们计算出来的就是说年内尚未发行的这个规模呢，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些债券还是要被全部发完的。那么还是我们此前说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前面发的越烂呢，可能后面的压力越大啊。所以这是一个前置条件，就是供给的压力测试。来吧，现在接进来了吧。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断了一下线啊。我们接下来讲啊，就是我们在探讨央行的态度之前呢，首先有一个前置的条件，就是目前的这个政府债券发行的高峰呢已经开始到来了。那么本周是这个第一个放量的窗口，也是我们做压力测试的一个重要窗口哈，这是一个前置条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置条件下呢，我们再来看央行，很多投资者朋友就会关注啊，就说央行它的这个态度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政府债券发行的匹配货币财政的配合？那么还需要看一个指标，就是地方债的发行周度的发行利差我们自己一直在做一个统计数据，就是用地方债呢，它每周它所有的这个一级发行不同区域的这个地方债它的不同期限的，我就减去同期限的国债，然后算一个周内平均算数平均的一个地方债一级发行的发行利差。那么这个周度利差呢，可以看到从23年的四季度就是化债以来的政府债券放量发行的这个窗口呢，一般它超过20个 BP， 就是这个周度发行利差超过20个 BP， 反映出来都是发行压力比较大的，因为周度均值在20 BP 的，那可能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部分的区域它的这个发行的价差就会达到接近30，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去讨论所谓的这个地方债发杯的现象了。那么宽松的窗口呢，基本上它的这个发行可能也就是在8-9个 BP 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发行利差。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现在其实正好就处在一个这个地方债的周度发行利差非常低的一个窗口。那也就是说，虽然供给在放量大家可能比较担心这个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货币财政的配合是非常好的央行并没有基于货币财政发行的压力要去更多的放松资金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去观察央行呢，我们就会感觉 面，就是他的这些态度上面，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多目标，就是除了货币财政配合、政府债券发行高峰期以外呢，他还要关注就是维持资金价格处在一个正常稳定的状态。同时的话呢，对于包括他可能看到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运行，包括这个债券市场、权益市场的运行，他也会给予一定的关注。好，那么我们再回忆一下那个周度发行利差这个数哈，就周度发行利差目前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它也给了央行一定的空间，就哪怕央行因为其他的目标要做一些小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收紧或者是均衡调整，它对于政府债券发行的结果也暂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就我的这个周度发行利差，我就算往上走一点，比如从现在可能八九个 BP 走到15-16个 BP， 那也还是在我运行的正常区间内，也没有到我的这个财政发行压力很大，然后央行需要更大力度去进行资金投放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也就是讲呢，其实大家去关心那个财政，就是这个政府债券发行的时候的资金压力与央行的配合，这个窗口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周度的窗口，虽然供给放量了，但是可能从它的发行的结果来看，这个压力还没有太大。但是往后走，如果9月份、10月份今年的政府债要发完，那么每个月整体就是在年内要发完，那么9月份、10月份单月的发行规模可能都会要比去年要高个5000亿左右的这个发行。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压力会缓慢的累计，在未来的2到3周左右的时间，也是我们去关注这个政府债券发行压力累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窗口期啊。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从货币财政配合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再理解一下，就是说央行今天为什么麻辣粉的有这个缩量了？大家会关注是不是对于这个长债利率过快下行有一些关注？那我们想说呢，央行肯定是关注债券市场的运行的一个状态的。但是呢，其实从上周的电话会我们就在强调你看8月份央行的操作其实它非常的灵活，而且反映出来了一个各类工具的组合使用比如说这个八月上中旬大家关注 OMO 七天它零投放定量缩量投放然后零投放但是呢你会发现它给了这个隔夜的OMO 这个央行大家态度比较温和。像今天的话呢，它其实也是通过这个 OMO 的这个放量，这个是不跨越的资金哈，因为到下周还没有跨越，那么就是周内的这个资金其实本身就是支持了我们讲的这一周的政府债券缴款的一个压力。那么同时的话，从中长期资金来看呢就整体的这个资金条件还处在一个比较均衡的位置，我们不能说它宽松，因为它确实比二季度来讲它其实是回到了一个比二季度肯定要稍微紧一点，但是从它的价格表现来看，比如说我们跟踪这个七天 OMO 和D2001 和这个七天 OMO 的这个价差，它其实现在处在一个很均衡的状态。就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央行它也可以去通过一个就是不同期限不同功能的这个投放工具的这个组合性的使用去进行一个这个资金去进行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管理所以从现在来看呢，我们自己的整体态度就是央行它对于资金价格它希望呵护就是维持一个均衡位置，但是没有必要像二季度那么松所以它肯定也反映了一定央行对于这个八月以来长债利率过快下行的一个关注，但是目前这个状态还不至于说叫做收紧，或者是它要这个大幅的管理市场所以其实从货币条件来看呢，我自己会认为哈，就是其实它的这个波动的变化没有市场想象或者是解读的那么大，其实央行它一直是给到一个比较均衡的市场价格，比较均衡上价的那么整体来看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货币条件的识别还是这个价格要比量还要更重要一点，或者说组合的量而不是单一工具的量去过度解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资金价格大概就是围绕着隔夜价格可能围绕着七天 OMO 上下波动，因为现在也就是围绕着这个 1.4 左右这个波动整体是符合这个条件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关注的是在2到3周左右的时间如果说稳增长的这些政策发力然后还有就是政府债券的供给放量会不会逐步的带来一些市场情绪的变化，未来2-3周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窗口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先汇报一下，就是我们对于整个货币条件就是包括央行的一些操作态度的一个理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周度的市场，因为从8月初就是央行买债放量回到了500亿之后整体的这个我们对于债券十年期国债的这个区间就给到了 1.65 然后现在基本上实在就是从6月份、7月份大概中枢是在 1.72、1.73 然后到现在中枢大概在 1.6768 那其实十年期国债这个核心品种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去反映这个利好，就是货币宽松的预期的利好以及就是央行态度利好已经反映充分了，所以呢我是认为就是核心品种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就稳定基本上一段时间它就在 1.65到1.7 区间盘整，然后这个核心的中枢位置差不多就是 1.6768 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上下有一些波动，然后整个市场的行情呢它就会比较像6-7月份当时核心品种稳定的一个时间窗口，就是大家会继续去做利差的压缩，所以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就是相对窄区间波动然后利差压缩的这么一个行情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会核心关注未来的2-3周左右的政府这个政策的发力节奏以及效果。那为什么是未来2到3周呢？还是考虑到就是7月份的经济数据表现相对偏弱，那如果我在三季度还想把这个经济数据往全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区间内拉一拉，比如说三季度我还是想做到4.5左右的增速，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接下来就是在9月份，也就是三季度最后的一个发力窗口了，那我还是要把一些存量已有政策好好的去使用出来。那么从上周发改和财政的两个会议来看呢，发改人员肯定要推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所以政策性金融工具有8000亿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它发不完，因为从往年经验来看，这个东西只要他想做项目一批这个资金到位很快，就1个多月我就可以把这个规模给它用掉所以这个8000多亿如果9月份真的能用出去，也就是这2-3周的时间你就要加紧的去推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跟进一下这个政策的这个推进的效果。那如果这个政策做呢，你至少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去操作，然后对应到项目，可能对于整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信贷投放还有资产的这个摆布会有一定的促进的作用那对资金而言它就是一个资金消耗了是吧所以这个工具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政府债券发行反正呢这一周开始有一定的放量虽然放量程度也还是比我们预期的，就是比如说八月份全部债券发完的这个计划还是要弱一点点，就是放量了，但也没有冲得很猛。但是未来的2-3周可能就是我们去观察它这个冲量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在这2-3周的时间里面呢，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策加速发力，然后数 数据表现能够把三季度拉回到 4.5 左右，哎，那可能我们就会面临的客观就面临，你既然政策发力了，那肯定供给就起来了嘛，啊，那这个时候资金会有一些波动啊，实在的核心中枢可能就从现在的6768可能又往回走一点，是不是回到啊 1.7 往上，比如7273，然后在这个 1.7 到1.75左右波动，这是有可能的哈。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我这两三周我的数据就是政策就是还是很慢，就不管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是推的特别慢，那么数据也还是很差啊，特别如果是权益市场表现也相对偏疲软，风险偏好比较低，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市场可能就会去做什么呢？大家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宽松预期的交易，因为如果你当季度数据还不好，那大家会想到，那是不是像24年一样啊？哪怕没有像24年的924或者926那么大的政策的这个强度哈，那至少呢，是不是货币财政啊，还有这个其他各部委要配合的要去做一些表态发力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做一些宽松交易的预期啊，哪怕没有降息落地，可能会有经济数据太差了，政策还要做一把的这种宽松预期。那如果这个宽松预期出来，那我的十年期国债的中枢可能就会从现在的 1.6768 左右往下再走一步，走到 1.65 左右啊，就是这个中枢就走到下限啊，就是这个实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波动的这个位置就走到 1.65 左右，那么其他利差再跟着压一压，但是后面再能不能继续往下走，这个确实要看是否有降息落地了哈啊，所以啊两三周左右呢，是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政府债就是这个接下来的啊政策发力节奏、基本面数据表现，还有政府债券供给带来的私募扰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望窗口。那么在这个观望窗口就是有明确的变量出现以前呢，我们讲什么叫明确变量呢？比如说八月初看到的那个央行买债的那个信号啊，这就是一个。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观察的就是这个政策的节奏、供给的节奏啊这些变量。那么在这个变量给您方向之前，基本上我就是十年期国债大概围绕在这个位置上波动，窄幅波动，然后其他的利差压缩。如果选择方向了，哎，有明确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就再跟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操作啊。但整体来看呢，债券市场就是还是进入到一个窄波动区间，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空间确实都比较有限哈啊。只是我们可能在一些利差的波动啊，还有一些品种的选择上啊，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行情走势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近期对于市场观点的一个看法啊。整体来看，就是供给确实慢慢的已经开始体现了啊。这个边际变化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在未来的两三周会密切的去跟踪，并且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好，那我这边呢就先汇报这么多内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因为上周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那个现在证监这边可能要新批一批这个参与成本法债基所以在上周的话呢，可能对于五年期这个期间的这个品种呢，大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利好作用。那么在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参与这个产品它不仅仅是配利率了，它也配点信用所以呢，我们也从这个信用的角度啊来看一下，如果这个新产品批的话会对市场带来多大的增量，后面会不会有一些独立的这个五年期的行情出来所以接下来呢，就请这个张晶晶给大家汇报一下关于这个参与成本法债基以及接下来债券市场信用债市场的一个策略的这个安排。好，那请晶晶。那个张晶晶可以开始了。
好的，嫩姐，各位投资者老师晚上好，华创固收的张晶晶那接下来的话我来汇报一下关于新一批参与债基在已经受理之后后续比较值得关注的三个要点涉及到节奏、策略和影响。那么在汇报三个关注要点之前呢，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新一批参与债基受理的一个大的背景主要还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2026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他就提到了推出支持中小基金规范健康发展的这么一揽子措施参与债基的话它这种封闭期的设计是能够让基金公司在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阶段去获得稳定的这种管理费所以算是这种新一批额度的一个这个下发，算是支持中小基金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的一个举措之一吧这是大的一个背景最近的话新一批63个月封闭式参与债基已经集中完成了申报，并且已经到了这个受理的环节。据报道的话，后续的话还会有第二批这是大的一个背景。那么三个关注要点，第一，节奏方面的话这个上报的时间是8月14号这个期限是63个月的封闭式的这个参与债基涉及到的是有15家中小型基金公司，这是8月14号上报，然后8月19号是有这样的一个受理通知的一个到达这样的一个节点后面来看的话还有一个审查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稍微要花点时间因为它要进行1到2次的反馈和回复这个审查的过程完事了之后呢，那么就是监管出具审查决定审查决定出来之后就是要挂公告了，然后差不多这样一个流程就完成了。一般情况之下，债基从申报到成立通常是需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一轮参与债基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是集中申报的特征后续审批还有包括发行的节奏，我们觉得还是可能会比普通的债基要更快一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首批这个参与债基的产品的实际的落地窗口，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关注9月中旬到10月份，差不多10月中上旬吧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到了9月中旬差不多也就是1个月的时间嘛如果说咱们以25年首批科创债 ETF 为例的话，当时这个 ETF 产品是在6月中旬的时候集中上报，7月2号就获批了，7月7号就启动了发行，并且在7月10号成立整体是从申报到成立也就用了22天的时间，所以非常的快那么这个新一批的参与债基，我们觉得后续的速度可能也会比较快，重点的关注一下9月中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是不是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落地，这是节奏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策略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新一批参与债基大家的策略可能会是什么
过往来看的话，这个摊余成本法债基的它的一个资产配置，证金债是占大头的，但是摊余债基它证金债的比例从20年底以来，是逐年下降，20年底当时配置证金债的占比是75%，到今年的6月份，到今年的6月底吧，这个比例是下降到了52%，这个有一个大幅的下降，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看，摊余债基它配置普信债的一个比例，是明显提升的，从之前24年不到1%，那么到了今年的6月底，提升到了27%。啊，那么另外的话，其他金融债这个占比也是整体差不多是维持在相对比较稳定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从过往摊余债基它的一个配债的一个偏好来看，存量的产品逐步的由证金债为主的这种配置模式，转向通过普信债等这种信用资产相对就还不错的就是收益还不错的来去增厚它的一个净债收益。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摊余债基它对于 ABS 的持仓是非常的少的。这是过往来看它的一个偏好，就是有像普信这样去转的这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本轮新申报的摊余债基是不是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信用这个配置的一个偏好的一个趋势呢？还是需要去观察的。因为实际的配债的结构它一方面取决于基金公司它自身的一个投资偏好。就像市场大家说的，这些中小基金大家普遍可能还是偏好利率些，有一些基金公司甚至没有什么信用方面的研究资源啊。但是如果说这个风险不高的话，其实就直接拿中高等级的这个信用债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是一个策略的问题啊。那么除了跟基金公司它的一个自身的投资偏好有关系之外，那么也与这个产品负债端的机构资金的一个属性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像银行自营的资金，它可能就更偏好像证金债这种低风险权重的资产，但是像银行理财的话，那么它就是有更高的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需求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可能就更偏好通过普信债这种来去，甚至还有可能会上到下沉来去增厚整体的一个净债收益，满足这个银行理财端的一个收益诉求啊。这是投资端。那么我们再看资产端，资产端的话，其实摊余债基再去配的时候，它是需要同时满足要期限匹配，还有它的一个成本计量这两个条件的。像普通的这个普信债、一般商金债、券商的普通债，还有这个券商的一般次级债，以及 TLAC 它是通常具备这个摊余债基投资的这种条件的，是可以纳入的。但是呢，像非金永续债，它是受到期限的一个匹配约束的，还有这个银行二级资本债，还有银行永续债、保险资本补充债，还有保险永续债，这些它是资本属性比较强的品种，它是因为存在这种减记啊、转股、取消付息，或者说偿付能力约束等等，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付息的一些安排，那么通常也是比较难去纳入到摊余债基的一个可投范围的啊。这大概是资产的这个有一个明确。所以那以上就是策略方面这个摊余债基它的一个配置偏好，可能还是会像普信债这块有一个这个某种程度的一个诉求的一个提升吧。但是具体还是要看投资机构它的一个投资偏好，还有负债端的一个相关资金的一个属性情况啊，大概是这样。这是策略方面。然后具体的影响方面的话，整个新一批摊余债基的一个成立，后续对于信用债的行情会有多强的一个驱动效果，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可投资产它的一个规模，还有这个收益的区间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到期或者说回收期限在4.75到5.25年的这种潜在的摊余债基可配的信用债的规模，大概是在1.4万亿。那么从它的这个收益率分布来看的话，当前可投的这个信用债的收益率主要是集中在1.6到2.2区间，这个规模差不多是1.2万亿。那么2.2以上的这种高息的资产不到2000亿，而且是以普信为主，这是大概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规模收益的一个区间。整体来看的话，现阶段摊余债基它潜在可投的信用资产的一个供给是比较充足的，但是高收益的资产的规模是比较有限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新增的这个5年的摊余债基的产品集中成立，并且加大信用债的一个配置的话，那么后续陆陆续续吧，就还是会驱动5年附近的这种信用债的一个行情引力。但是整体的强度，我们觉得可能不如之前的这个科创债 ETF 它的一个驱动效果。我们具体来看，如果说这个第一批的15只的产品单只的募集的规模的一个上限是80个亿，那么我们按照假说是40%，就是40%这样的一个比例去配信用债，那么140%的这样一个杠杆去估算的话，潜在增量的这样的一个信用债的一个配置资金大概是700亿，这是第一批。那么如果说第二批摊余债基的规模和第一批差不多的话，那么整个配置资金的规模，这个配信用债的一个潜在的一个资金规模差不多是1400亿附近，这样的话还是有希望继续去支撑5年期附近的这个信用债的一个行情。现阶段来看的话，市场其实已经上周对这个相关的申报有所定价了，信用利差现在也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后续行情的一个驱动强度大概率还是可能弱于之前这个科创债 ETF 集中成立阶段当时对整个行情的一个催化，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信用债整体的策略展望而言的话，当前信用利差处于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我们短期的话还是建议3年以内的中高的 以及还有高流动性的品种去打底。那么终端品种的话，就大家可以继续的去关注啊，近期参与债基带来的这种普信还有券商四级五年品种的结构性的机会啊，这是整体。然后大家比较关注的银行二永方面的话啊，现在来看的话，两年以内的二永相比较普信贷的超额利差差不多0到2个 BP 吧，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这个从这个点位来看的话，从区间点位来看的话，这个超额利差还是处在年初以来相对偏高的水平。而且这个两年以内的它是不受增值税影响的老券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仍然是有一定性价比的啊，这个税方面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像4到5年二级转债，它的超额利差虽然说上周有所回升，但是一定程度上它是没有办法纳入到摊债基的摊债的一个配置范围的啊，所以净利差这个再加上它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压缩的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对，只能说它短期调整的风险相对也比较可控，所以再加上它有流动性的一个优势，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啊。但是性价比也是一般。长久的二级转债最近上演了这种深 V 的一个行情演绎，它是说白了就是有一个极致的一个交易之后呢，有了这样的一波明显的反弹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赔率仍然偏低啊，或者还是可以稍微等一等啊。那以上就是关于摊债基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是提示的三个后续比较值得关注的点：节奏、策略还有影响以及我们对于整个信用短期的一个策略观点的一个看法。好，那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接下来请我们转债组的同事宗阳来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转债的观点，宗阳。
哎，好的，那么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华创固收转债分析师宗阳。今天和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近期对于转债市场新券定价上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其实看到，在整个26年以来啊，这个新券定价的热度是明显有抬升的。那到现在一共是50只上市的新券，其中有37只首日都是达到了这个157.3块的涨幅最上限啊，这个占比是达到了75%。那首日收盘的这个中位数也是来到了157.3块，就相当于说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封顶附近了啊。那这个新券交易热度和定价中枢的是同步上行的。那从这个价格分布来看啊，这个157.3块这个数已经是有极端的尾部转向了大量新券上市首日的这个共同价格的终点。那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去评估一个新券它的上市价格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那我们知道传统的这种归因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那么如何去修正也是我们今天将要去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其实在购买过程中啊，其实不管是新券也好还是老券也好，它的这个高溢价率的核心驱动一部分是就来自于它的这个供需两端啊。那转债存量的收缩呢也是提高了稀缺性定价，同时呢像权益这种比较强的这种题材还有比较强的这个比较高的风险都会导致上市初期的这个弹性支付意愿变强。那部分新券尤其是发行规模那部分比较小，那人股东配售的这个比例啊也是相当于说资金的意愿度比较高的这些周券都会导致这个首日的流通筹码相对比较紧张，那也就有一定的稀缺性溢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首日的这个交易规则啊，就是这个涨幅的上限，并没有说创造那个溢价，也没有说对溢价形成什么正向的这个催化了。但是呢，它是使价格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集中在了一条这个上限的这一条直线嘛，所以说它会压缩一部分热门新券之间的表现差异啊。那所以说，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评价是只能刻画它的整体价值，就很难以完全反映市场热度还有这些这个需求侧的筹码供给。所以我们如果只是采取一个历史的这个溢价率啊，或者说去用当前市场的一些拟合这些曲线去做评估的话，可能会这个存在一定的误差。那么我们就其实如果用这个最常见的我们说百元拟合溢价率这条思路，不管是用什么函数啊，包括说可能我们之前用的这个3-3比例，或者是后面再逐步尝试去做一些逆衰减的这些函数，其实都是改善形状但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供需这部分啊，就是可能没办法充分识别上市之前的这个资金的热度。它的这个局限就在于只反映存量的这种平均状态，其实本质上和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个相似券的比较方法，我去选一些行业接近啊、评价接近啊这一类可比券的方法去选择一个估值的参考，那其实逆衰减本质上也是一样的。那不管说我有没有加入多因子的这个修正啊，那都就是选一些比如说评价比较接近的，那加入多因子之后呢，选择一些评价比较接近，同时余额比较接近的，那都是一种去找参考锚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想要去对这个进行修正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去补充一些因素啊，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整体溢价率，它是其实只是确定了一个估值的中枢是它的最大的这个价值的构成。那要包括余额啊、市值、评级还有这个剩余期限，那分别对应流动性、信用和时间价值。同时呢，我们再加入这个20日的升幅波动率去补充期权弹性。那分组中位数呢，也是进一步降低了这种题材还有小盘极端样本对于估值中枢的这样一个牵引。那到这为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正常来说六因子的修正拟合溢价率的这样一个模型啊。那进一步的我们怎么把它做这个更详细的优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发行供需也算起来。那我们知道在近期同类券有这个触顶的这个概率啊，是反映资金对相似资产的这个支付意愿，那发行规模对应了上市供给，中签率呢就衡量了这个申购的拥挤度，同时呢原主动配售的这个比率也可以补充一部分流动筹码的信息。那我们知道如果配售的越高，流动的筹码可能相对来说越少一点，那再加入这几项这个就是我们说发行规模、中签率还有原主动配售率这三项因子之后呢，就使这个平均的误差进一步是降低了一小部分。那么我们看这个，如果是采用一个指标啊，叫做 AUC， 就是来判断模型区分触顶和未触顶的新券的能力。那这个值如果接近0.5，
说明这个我险比较偏随机。随机判断啊，就是没有什么参考的意义。越接近一呢，就是区分能力就越强。那么我们看这个结果上来说，由我们说拟合溢价率的基准状态向逐个加入这三个方规模、动迁热度以及配售率这三个因子，把三个因子都叠加进来之后，那么这个 AUC 的值是达到 0.92， 就说明对于上限能不能触到这个157.3的涨停，这个概率判断是达到92%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对于触点概率比较高的证券呢，预测结果是向上交易这个上限的映射啊，那其余的证券是则保留了一个正常的这种估值定价的模型，所以会更好的刻画热门新券向涨停价集中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特征。那么我们看历史上这种模型的规则啊，判断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准确度是什么样的？我们采取了2017年以来啊，到现在一共950只新券的这个上市首个价格，那么绝对误差统计呢，就采用的是这个24年以来138只新券的这个结果啊，就相当于说做了一个测试集。那么我们看最终整个这个模型结合起来，它的这个 MAE 也就是它的这个算是误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啊，在6.14元，就6元6块钱左右。那中位数误差是在3.3元左右。那么我们看这个落在大概预测误差5元，就是正负5元这个误差区间内，以及正负10元误差区间内的比例呢，是达到60%-80%。那这个呢，就相当于说市场状态是修正了不同时期估值中枢变化所造成的系统性偏差，而发行供需信息呢，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同一市场下这些各券的区分能力，是目前来说定价精度改善的主要来源。那我们还有一部分要看的就是，会有部分的这个尾部误差。那多数样本我们其实看到就是比较符合这个预测价约等于收盘价的这样一条这个相当于说 Y 等于 X 的这条线的。那较大偏差呢，主要是出现在市场普遍触顶，但是这个上市的各权它没触顶这种情形啊，就包括可能有一些题材持续性不足的，或者是正股临时波动，或者是上市承接偏弱的这部分转债，都会使我们看似啊这些外观比较相近的转债出现不同的结果。还有一部分少数异常的高价样本啊，也会导致这个误差偏高啊。那模型对于大多数新券的定价偏差还是比较稳定的，那比较大的偏差就出现在我们从历史时间上来看啊，就是一些这个热度快速切换啊，或者是正股上市之前整个市场有大幅度波动的这样的状态。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从历史上看，就每年的这个上市首日定价的 MAE 就是它的误差什么时候最大呢？22年一次，24年一次，是17年以来啊，就这两年是误差最高的。所以也就意味着说可能这模型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脱离上，就在于上市之前如果短期这个情绪出现比较大的反转，会有一个相对落后的这个误差。那今年以来啊，就是这50只新券的这个定价情况如何呢？我们测算了一下，大概是MAE 在 3.5 元左右，也就意味着说平均误差只有3.5元，正负3.5元。那10元以内误差的这个命中率是达到了86%。那最近20只就是大概可能从这个7月份以来啊，大概这个误差是3元，然后10元以内的命中率是降到了是提升到了90%。市场状态因子主要用于不同时期的这个估值中枢的变化，那减少历史溢价率在冷热市场之间那种直接迁移造成的系统偏差。那发行供需因子，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因子啊，是进一步区分了同一市场下同一市场环境下同新券的一个筹码的稀缺程度。那这两类的修正作用呢，分别作用于时间序列和各券的行情面，也就意味着我们从纵向来看和从横向来看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化的效果的。而最终模型的这个相较基础拟合改善定价的程度，就主要来自于这两类修正。那么我们从这个新模型来看，对于这个本周东文、派克和先锋三个各券的定价呢，其实模型给出来的价格基本上都接近于这个上限了。那今天的话，这个东文已经是达到157.3啊，和模型的这个判断其实大差不差的。那么在明后两天，派克和先锋的上市呢，其实模型给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155元附近呢。这个上市当天的这个价格呢，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每个各券在盘前的表价，就包括像东文转债，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高配售率的筹码形成的筹码约束能否延续到集合定价的时候。那派克可能需要去观察一些同日的这些这个供给啊，还有开盘的这个承接。那如果说比较大规模的筹码依然能获得主动的买盘呢，可能说它已经由这个稀缺性品种向这个更广的范围去扩散了。那这个先锋转债呢，可能主要去关注一些这个政府表现啊，以及像类似于近期的半导体转债、主题转债的这个同步的这种强弱。那这是这个我们看到新券定价上的一些思考。那往后看呢，在这个不管是权益市场也好，还是转债市场也好呢，短期操作可能我们还是会推荐说去坚持一些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思路啊。那我们看在八月的会议中呢，是中报业绩披露的这个集中的高发期，那也是一些业绩暴雷的集中期啊。那主要思路呢，还是在防范个股业绩不及预期所带来的这种超额的回撤吧。那同时呢，中线也可以去密集关注一些经历深度调整以后，从技术面讲已经进入超跌区间的这部分优质的科技龙头。那么从不同的这个品种来看呢，我们看可能会推荐说短期去规避一些尾部的风险，防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业绩披露期出现正股以及估值双杀的问题。那正股基本面是可以作为第一考量来看的。那同时呢，也是建议明确来看规避正股市值在50亿以下的同时呢，业绩存在这种暴雷隐患的这部分这个小微盘还有低价低评级的这部分品种吧。那对转债来说呢，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些科技板块后的回调之后的这种频率的修复啊，就包括像这个估值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回调了嘛，以及中高转债的这个中高评价转债的这个溢价率也是稳固在30%以下了。那部分拥有核心产业逻辑的这部分优质的科技转债呢，其实它的这个赔率已经是得到了实质上的恢复。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对于转债市场的思考。
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